又一中共常委缺席重要场合。中美关键会谈失败，专家预告下一步。打压升级，香港监察收港府警告。纽约律师李俊俊遇石离世。台首度公开红星飞弹，可达中国内陆。中共防疫难，医护全中招，医生崩溃求救。乌克兰爆俄军战术转向自给自足。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3月15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2022年冬季残奥会闭幕仪式在3月13号晚间在北京的国家体育场举行。习近平等中共六常委和国家主席王岐山一起现身。唯独是身兼今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韩正缺席了闭幕仪式。对比2008年北京残奥会，当时的中共九常委全部都出席了闭幕仪式。而韩正上一次露面是在3月11号中共全国人大闭幕仪式上。而之后的两日发生了什么？是不是跟香港局势有关，亦或是健康出了问题，或者是跟中共内斗有关？外界无可避免会提出各种的猜测。从去年12月起，中共常委当中先后有栗战书、赵乐际缺席重要场合，今次又轮到韩正。很明显，在中共20大之前，无论是中共高层的动荡程度，亦或是外界对中共政治局势的关注度，都趋向高点。特别是孙立军案引发的大震荡才刚刚开始，而韩正就被曝光曾经是孙立军的贵人。政论人士高薪最近在自由亚洲电台连续发表专栏文章，盘点孙立军案台前幕后。作者透露，得到内幕消息说，由黄小红担纲的肃清孙立军政治团伙专项领导小组的调查内容，已经将韩正扯了进去。原来孙立军当年正是由时任上海市长韩正推荐给当时的新任公安部长孟建柱的。根据高薪讲述，孙立军在上海卫生系统工作的时候，就成了韩正的英文秘书。2008年韩正向孟建柱推荐时任上海市外办处长的孙立军，但是孟建柱不愿意在公安部留下越级提拔上海亲信的名声。醒水的韩正就先将孙立军提升为市外办副主任，然后再办理从上海到国务院公安部的调令，辗转将孙立军送入了公安部。韩正身兼江泽民家族前台的代言人，从他这么精心安排来看，孙立军应该就是上海帮选定的政法系接班人。在20大前，习近平特派亲信黄小红组成领导小组，架空公安部长赵克志专门针对孙立军的政治团伙进行调查，显然是要以孙立军为突破口，找出他背后的政变集团。如果按照七上八下的规矩，1954年出生的韩正应该是今届退休。不过黄小红对韩正的调查会深入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会打破韩正平安落地的美梦，值得关注。就在上个礼拜，星岛日报透露，被认定是上海帮白手套的百亿富豪麦春雷，已经在去年12月被地方公安局经济侦察部带走调查。麦春雷的太太董卿被传曾经是孙立军的情妇。麦春雷则是在上海发家，和韩正、孟建柱及江家密不可分。俄乌战争持续之际，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3月14号在罗马和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举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面。从美方官员会后发言来看，会谈是以失败告终。 据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今次会谈的主题是中俄结盟与中共在台海的挑衅行为。就在会谈前夕，美国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放风话，俄罗斯已经要求中方提供军事装备和其他援助，有迹象表明中方可能准备帮助俄国。跟住，美联社等多家媒体又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已经以外交电文等方式知会了北约盟邦和亚洲盟友，中方已经应承俄国的要求，将会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消息来源还说，美国还派出情报官员亲自进一步向盟友国告知上述的消息。这些都是美国在沙利文和杨洁篪会谈之前的施压和准备动作。由此可见，美方对今次峰会并不抱有乐观的期望。果然，在会谈之后，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白宫仅是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说沙利文提出了美中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并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进行了实质性讨论。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话俾路透社知，美方对中俄结盟深感担忧。沙利文在会谈中对这些担忧以及某些行动的潜在影响和后果直言不讳。这一名官员说，今次会谈很激烈，反映了目前局势的严重性。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名官员说，这些交流没有产生具体的结果。在会面之前，美国官员曾经表示，沙利文计划警告北京，如果支持俄罗斯，可能在全球面临孤立。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智囊团的外交官哈斯就连续发推说，沙利文和杨洁篪的会面是决定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如果中方继续向俄罗斯提供经济、军事以及外交援助，短期来讲将面临制裁，而长期就会被美国视作敌人，中方会面临实质性的制裁，并将自己变成一个国际弃儿。法广在报道这一次罗马峰会的时候引述了哈斯的上述发言。政治经济学者何青莲认为，这个意味着杨洁篪拒绝了沙利文的要求，中国将面临制裁或者是二级制裁。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3月14号在 Facebook 表示，他的创办人兼执行总裁罗杰斯今个月10号收到香港警方国安处正式警告，指控这个网站及罗杰斯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警告罗杰斯可能面临3年监禁或者港币100,000的罚款，要求他们72个钟之内删除网站，而且不能够对外透露细节。香港监察成为首批被港府指控违反国安法的外国组织之一。罗杰斯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拒绝删除网站，并强调绝不噤声。罗杰斯说，自己以及香港监察并没有违法，而港府所警告的违法行为只是因为他们为香港发声。如果他本人被正式起诉，这个将是向国际社会发出的一个警号，显示外国组织在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权利受损。罗杰斯还表示，相信英国政府会关注事件，暂时不多担心个人的安全，但是外出的时候会多加警觉。根据警方的最新通报，住在纽约长岛的66岁律师兼民运领袖李俊俊，3月14号中午在他位于皇后区法拉盛的律师事务所遇石身亡。25岁的华裔女嫌犯张晓宁在现场被警方拘捕。警方表示，当日接到来自事务所职员的报警电话，说嫌犯持有一把尖刀刺伤受害人的胸部和腹部要害。警方在现场发现两把刀，李俊俊被送医，但是不幸不治身亡。警方还表示，张晓宁11号曾经因为移民案及身份办理问题，在事务所和李俊俊大嗌大叫。14号更是持刀而来，怀疑与移民办理有关。 李俊俊生于1955年，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去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曾任北大研究生会主席。1989年，李俊俊担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法律顾问，因此被捕入狱，后来免于起诉。获释之后，1993年以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身份赴美，成为纽约州执业律师，并任胡召基金会总裁，活跃于海外的民权界。现居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戒立坚在推特透露，嫌犯张晓宁去年八月持留美签证抵达美国，以访问身份打入民运圈，四围袭击破坏执行中共命令。今次被捕的时候还企图诈癫扮傻逃脱罪行。日前，台湾国防部首度公开代号红星飞弹的地对地巡弋导弹，射程估计是1000至1200公里，打击范围可以达到中国大陆的重要设施，具有源头打击战斗力。 TVBS 新闻引述国防部报告指出，红星飞弹和红二飞弹共用生产线，两者合计的年产能目前是81枚。不过中科院新型厂房在今年6月完工启用之后，未来年产能两者合计可能提升到131枚。至于红星飞弹究竟会量产几多枚，国防部在报告中未有明确地公布。中科院红三反舰飞弹专案前总工程师张成接受中评社访问的时候透露，过去台湾发展红星飞弹是秘密的，现在可以搬上台面，是因为美国希望台湾拥有这种武器。张成说，将中共封锁在第一岛链对美国非常之重要，所以美国需要在琉球、韩国及台湾等地加强中程导弹，但是军售不可能将中程导弹卖给台湾。现在台湾有能力自己研发，美国当然是乐见其成。中国近来疫情大爆发，河北省廊坊市廊坊长征医院700名医护人员联名发出求救信，这封信通过社交平台传到海外，联署信的落款是3月14号，签名是长征医院全体医护。求救信是这样写的，长征医院是心脑血管专科医院，根本不具备治疗新冠的技术，没有隔离条件，而且防护物资紧缺。3月10号接诊了一名确诊病例和他的家属之后，疫情就在医院内扩散，当局没有任何因应措施，全院医护加患者700多人日日被困在密闭的空间之中，阴阳混住，阴性的人亦被感染。信中控诉说，当初接诊的四楼所有医护已经确诊，但向上级求援却被要求自救。医护人员在信中感叹，社会上哪里有疫情召唤我们白衣天使去支持，现在轮到我们落难了，竟然没有人理我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频频传出后勤补给问题，包括缺粮、缺油等，导致攻势受阻。不过乌克兰军情局日前在官方 Facebook 表示，俄军已经指示占领军转向自给自足，令到抢劫合法化。乌克兰军情局说，俄军接到指示可以从占领区居民那里掠夺一切必要的东西，抢劫仓库、商店和药店。乌克兰军情局还指控俄军抢劫民众的行为不断发生，甚至在各个占领区犯下多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包括谋杀平民、酷刑以及性侵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女性。目前乌方这些指控还未得到俄。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